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大家在你的经历里面呢，有没有遇过一些威胁？当你面对威胁的时候呢，你又会有什么的反应？心理学家呢告诉我们，无论是人或者动物呢，当我们遇到有威胁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两个基本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呢，我们会去攻击，我们呢会去反击。第二个反应呢，我们就会去逃避，或者呢我们会去躲避。如果你是一个会反击攻击的人呢，好可能呢你是一个好强的人，你有能力的去反击，你都用你的能力呢同人死过，摆起一个呢战斗的格局。就好似一隻箭豬咁樣，當箭豬遇到呢個威脅嘅時候呢，佢啲箭呢就會豎起，佢豎起呢啲箭呢，唔單止呢會保護自己，亦都呢可以呢去攻擊對方。但係如果你選擇係做一個逃避嘅人嘅時候呢，好可能呢你係一個比較柔弱嘅人，你冇乜戰鬥嘅能力，咁當有啲嘅危險，當有啲威脅嚟到嘅時候呢，你會走為上着，你唔會去面對，就好似一隻嘅兔仔咁樣。當兔仔面對危險、面對威脅嘅時候呢，佢會走得好快。唔知呢你係一隻嘅箭豬定係一隻嘅兔仔。喺舊約出埃及記嘅裏面呢，記載法老嘅一個嘅故事。咁當時呢，以色列人呢喺埃及呢個地方呢生養眾多，佢哋呢好多人好茂盛，亦都好強壯。佢啲人呢多到呢遍滿到埃及全地。当法老呢见到呢啲嘅人以色列人越嚟越多嘅时候呢，佢呢心里面呢有一个恐惧。佢话呢见到呢啲班以色列人咁多嘅时候，亦都有咁强盛呢，咁佢就去对佢一啲嘅长官嚟讲，佢话呢不如呢我哋用啲诡计呢去苦待佢哋。好驚呢佢哋将来呢越嚟越多人嘅时候呢，日后呢当佢遇到真战嘅时候呢，佢会联同佢哋啲敌人呢一起嘅去对抗呢个法老。问题嘅起因係因为以色列人越嚟越多，越嚟越茂盛，越嚟越强盛，成为法老王嘅呢个嘅威胁。有权有势的法老王呢，他的反应呢就是要去苦待这班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呢没有好日子过。亦都呢将他们投生的生出来的一些男孩子呢，都是要他们去杀死他们的男孩子。咁另外呢，亦都喺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都睇过扫罗同埋大卫的故事。本来呢扫罗呢好喜欢大卫，系咪因为帮佢呢击杀咗呢个哥利亚巨人哥利亚。但系当有一日呢大卫呢同扫罗一起出去征战打败咗呢个非利士人嘅时候呢，当佢哋返嚟嘅时候，有一班嘅妇女呢喺度跳舞欢迎佢哋打完仗返嚟。但是当他们欢迎的时候呢，这班妇女竟然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就说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呢听到这句的说话呢就非常之生怒。那他呢就跟他们讲呢，他说呢万万呢就归于大卫，千千呢就归于我扫罗。但是这个王位呢不会给这个大卫。从这一天开始呢，扫罗就开始怒视这个大卫，开始追杀这个大卫，大卫亦都开始去逃命的生涯，直到扫罗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人与人的比较、妒忌或者惧怕呢自己的地位呢不保，人家会叻过我的时候呢，法老和扫罗所选择的就是他会去攻击，去铲除这些的威胁。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面，在我们的历史的当中，就算我们现在的社会的里面，我们都看到很多这些的例子。 在新約的福音書裏面呢，也都記載了一班猶太人的領袖。這班猶太人的領袖呢，是一些法利賽人，一些的文士。耶穌的出現呢，也都是成為他們的威脅，威脅他們的宗教的制度，他們的律法，他們的地位，甚至呢威脅到他們對神的認知。為了剷除這個耶穌這個威脅呢，他們千方百計的是想捉拿耶穌，甚至呢將他殺死。在約翰福音裏面呢，我們看到每一次當耶穌去到耶路撒冷去守這些節期的時候呢，約翰福音呢都記載呢耶穌和這班的猶太人的衝突。這班的猶太的領袖呢見到耶穌呢都好唔順眼，係咪都引起好多嘅衝突。喺幾個禮拜之前呢，梁牧師呢同我哋分享咗呢個約翰福音嘅第五章，係講到呢耶穌喺安息日呢喺不是大池嘅裏面呢係醫好咗一個病咗38年嘅人。当这个人被医治好之后呢，他就对这班的犹太领袖这样说，是耶稣医治他的。那这班犹太的领袖呢就非常之不开心了，他就想去逼害耶稣，因为呢他在安息日的里面呢做了医治的这件的事情。但主耶稣说呢，安息日呢是为人而设的，人呢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的。即是说呢，安息日呢本来是神对人的恩典，所以在安息日里面我们向人施行恩典，去拯救人的时候，去医治人的时候，这件事呢对于耶稣基督来说呢是做得正确的事情。但是呢耶稣亦都同这班的犹太的领袖来说，是说呢做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这班的犹太人呢越发的很想杀他，因为他不单止呢犯了安息日这个的条例，亦都呢称神呢是他的父，将自己呢同神呢当作平等。咁上个礼拜呢Pastor Kenrick 呢都帮我哋呢去睇咗呢个约翰福音嘅第七章。其实约翰福音嘅第七、第八章呢都係记载緊呢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嘅圣殿里面去守住棚节嘅呢个嘅日子，呢、这个嘅节期。耶稣呢去到耶路撒冷守呢个住棚节，而这个节期呢是有8日那么长。而第七、第八章呢就是记载着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守这个住棚节这8日呢所在圣殿里面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将第七和第八章呢分开3段，是7章的14到36节，7章的37到52节，和8章的12到58节。在这3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呢是有一个平衡的格局，一个平衡的格式。这3段的经文呢都在讲着呢耶稣首先呢在殿的里面去教训人，跟着呢耶稣的教训就引起犹太人很多的争议，很多的争论。最后呢犹太人的领袖呢就想捉住耶稣，想去捉去坐监。咁喺7章的第32节，喺第一段嘅尾嗰时候咧，佢圣经里边咧写到就系、法利赛人咧听见众人咧为耶稣咁样纷纷嘅议论嘅时候，呢班嘅祭司长同埋法利赛人咧就打发呢啲差役去捉拿耶稣。亦都喺第二段嘅结尾嘅里边呢，亦都有写到咧，系话于是众人呢因为耶稣起咗纷争，其中呢有人要想捉拿耶稣，但系呢冇人下手，亦都因为呢时间未到。咁到第八章嘅结尾嘅时候呢，亦都有写到，于是呢佢哋拿住石头嘅要去打耶稣，耶稣呢却躲藏起嚟啦，咁呢 就喺度睇到咧，從此咧就從呢個殿裏邊就離開咗呢個殿嘅裏邊。你會發覺到咧，喺呢兩章嘅經文嘅裏邊咧，亦都係睇到呢班嘅法利賽人、呢班嘅祭司、呢班嘅文士，亦都係因為耶穌基督嘅一啲嘅教導嘅爭論，耶穌基督對於佢自己嘅自稱嘅時候咧，亦都好想剷除呢個耶穌基督喺佢哋嘅宗教嘅系統裏邊嘅一啲嘅威脅，佢哋地位上邊嘅一啲嘅威脅。但当你睇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到咧，有一段嘅经文咧，我头先咧系冇打到出嚟嘅吓。呢段嘅经文咧就系喺约翰福音嘅八章一到到十一节，亦都系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呢段嘅经文咧，我哋可以讲系一段系正统之中嘅非正统嘅经文。什么叫正统，什么叫正典的经文呢？正典的经文呢，就是说呢，这些经文是完全是可靠的一些经典，所以呢记载了在正典的里面，记载在新旧约的圣经的里面。而非正统的一些经文呢，是一些是有争议性的经文。咁啦，我哋睇呢个新汉语译本啊里边咧，我哋睇到咧一个嘅注脚吓。咁呢个注脚咧就讲到咧呢段七章三五啊三到到八章十一节嘅呢段嘅经文里边咧，系冇出现过一啲好早期嘅约翰福音嘅抄本嘅里边。咁第一次呢段经文嘅出现咧，已经系主后大概五世纪嘅时间。咁所以好早嘅手抄本啦吓，《约翰福音》嘅手抄本咧，原来系冇呢段嘅经文嘅出现嘅。咁当后期呢啲嘅抄本咧，有咗呢段嘅经文记载咗之后咧，圣经学者咧，都将佢哋加咗一啲嘅特别嘅符号咧，表示呢段嘅经文咧系后期先加上去，唔系喺早期嘅抄本嘅里边，以至咧表达咧呢一段嘅经文咧个可靠性咧系会令人有怀疑、有质疑嘅一段嘅经文。咁亦都有啲嘅抄本咧喺将呢段嘅经文咧摆喺唔同嘅地方。有啲嘅抄本咧，系将呢段经文摆喺约翰福音嘅七章三十六节之后；有啲咧摆喺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之后；亦都有啲嘅抄本咧摆喺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八节之后。咁所以咧，系呢段嘅经文咧，系都引起好多嘅争议。虽然咧呢段嘅经文出现喺圣经嘅里边系五世纪嘅时候，但系好多早期嘅教父喺佢讲到喺佢讲述嘅时候咧，都有提过呢个嘅故事，所以好多嘅学者咧都觉得咧呢个故事咧系真实发生过，但系咧未必系一早咧记录喺呢个手抄本嘅里边。所以根据传统咧，呢段嘅经文咧，亦都系继续嘅流传落嚟，直到我哋呢度吓，直到我哋而家呢个时代吓。但系你睇下一啲嘅圣经咧，喺和合本嘅里边或者睇唔到吓，但系如果你喺和合本嘅修订版或者新汉语译本嘅里边咧，你会发觉到咧。佢会有个注脚吓，新汉语译本咧有个注脚，而呢、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咧，会有一个括弧啊，括住呢段嘅经文，系将佢表达一个特殊嘅一段嘅经文出嚟嘅。咁当我哋面对呢段嘅经文吓，一个有质疑嘅一段嘅经文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去处理呢段嘅经文咧？咁咧，我谂咧，我哋咧好需要咧，系要知道呢段嘅经文同我哋嘅上下文咧有冇冲突？ 我哋都是花了一些时间去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在这段的《约翰福音》的发展这段的经文里面，都会看到犹太的宗教领袖和耶稣的冲突是越来越严峻的。到冲突到一个地步，是将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的上面。所以这段经文的布局所讲的信息，他们想捉耶稣的把柄，想谋害耶稣，其实呢跟这个主线不应该是主线，如果主线呢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的生平，他的信息，他的教导，这个是福音书的主线，可以讲是副线，是一个很紧要的一个副线，就是呢这班的犹太的领袖呢是想捉住耶稣的把柄，以致呢他呢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的上面。所以呢这段的经文和这个约翰福音发展的线路呢也都是很吻合。另外呢，我们也都可以看下呢耶稣基督的性格或者他的特质呢，在这段的经文的当中和其他上下文的里面或者约翰福音的里面有没有的分别，有没有的不同之处。耶稣基督呢，他说呢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呢，他是拯救世人，他不是来condemn 我哋，唔系嚟定我哋嘅罪。耶稣基督系没有一个恩典，没有嘅怜悯，亦都没有呢个宽恕嘅耶稣基督，呢个系佢嘅性格。而喺呢个故事嘅里边，佢对呢个犯咗奸淫嘅淫妇啦吓个妇人咧，所表达嘅亦都系一啲嘅怜悯，一啲嘅恩典，亦都一个嘅饶恕。所以耶稣基督嘅性格，亦都同我哋嘅上下文，同耶稣基督一直喺呢个福音书里边所表达嘅、所认识嘅耶稣咧，亦都系好吻合。所以呢我们就开始看这段的经文。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妇人呢就是站在他们的当中。或者呢当他刚刚将这个妇人带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或者不是很多人，但那时候耶稣在这里教训着人，或者越来越多人就在这个场景的里面。被人捉奸在床是不是一个罪呢？这个妇人有没有罪呢？很明显这个妇人呢被人捉奸在床呢是有罪的，相信耶稣基督呢都不会反对。犯奸淫是一个罪，因为他破坏了人的家庭，他破坏了神所定的律法。在摩西的律法上面呢犯奸淫呢是应该受审判，也都应该受定罪。但是这一班的宗教的领袖呢带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他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呢夫子，这个妇人呢在行淫的时候被捉住，在摩西的律法上面呢吩咐我们呢要将这个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应不应该打死这个妇人呢？在这里的经文里面呢，在第六节里面呢约翰很清楚地讲到呢，原来这班的法利赛人，这班的文士呢有一个动机，他带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未必是一定的是想这个的妇人去受到惩治，受到的审判。他是在意的呢就是耶稣怎样去回答这条的问题。耶稣如果回答告诉他呢这个妇人呢要定他的罪，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呢，他们呢可以呢将耶稣呢带到这个罗马的总督的里面去告耶稣，因为呢他在煽动一些的骚乱， 因为犹太这个地方呢是罗马的殖民地，他们呢罗马的殖民地里面呢，这班的犹太人呢不可以私自的去施行一些的审判或者施行一些的死刑，他是没有这样的权利。亦都是因为呢这样的原因呢，当主耶稣被出卖的时候，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呢，他们都要带到去比拉多的面前去受审。所以呢，如果耶稣说要去定这个妇人的罪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拎到主耶稣这个把柄，将他交去罗马这个总督的里面。又或者呢，当耶稣说要去定这个罪的时候呢，亦都呢违背紧耶稣一直讲的一些的道理。讲到呢，耶稣说来到呢不是定世人的罪。如果耶稣呢要去定这个的妇人的罪的时候呢，耶稣呢就是前言不对后语。如果耶稣说呢不需要定这个妇人的罪的时候呢，他又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呢，这条的问题呢令到耶稣呢处于两难之间，他怎样答呢都会被人去捉拿。在这段的经文的当中呢，虽然这个妇人犯了罪，但这班的文士，这班的法利赛人呢，他没有呢用一个正常的程序呢，司法的程序呢去审判这个妇人。如果一个程序，一个正常的司法程序呢，他们要去带到这个妇人去法庭的里面，他要找证人，他要去受审判，那我们才可以去定罪。而当时犹太的公会呢，正正呢就是扮演这个法庭审判的角色。而犹太公会呢有71位呢犹太的人去组成。这班71个犹太人的里面呢会有宗教的领袖，会有长老，亦都会有这个祭司，亦都有见证人。这些人呢就会去审判这件的案件，经过这个司法的程序，经过这个证人证明呢，不单止一个证人，还要有两三个证明，证明呢这个人犯罪的时候呢，他们才可以呢判这个人是有罪。但是呢，这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没这么做到。所以我们呢很清楚看到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的目的呢是想利用这个妇人的处境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为难耶稣，就是想找到耶稣犯罪的一些的把柄。前一阵子呢有个姊妹呢推介一套的电视剧，是一套呢是古装蜻蜓的电视剧给我看。咁呢个姊妹话俾我听呢，叫我特别呢留意呢里面有个角色。呢个角色呢好靓，但是呢个角色呢是一个好悲剧嘅人物。而呢个角色呢就是富察容音皇后，就是呢乾隆王嘅妻子。在这个电视剧的里面呢，这个皇后最尾呢在紫禁城的屋顶上面呢跳了下来，去终结了她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她走上这条路呢？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告诉她听呢，因为呢有些人呢很刻意的在她身边呢说了很多的说话。这些的说话呢令她感到很绝望。这些的说话呢令他感到不被爱，令他觉得呢他失去了很多的东西，以至于呢他自己去怪责自己。原来人的说话呢可以杀人于无形，虽然呢是一套的电视剧，但是呢在这个电视剧的里面呢也都给我们看到呢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厮杀，令到很多我们黑暗面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可以看到出来，让我们呢都有很多的反省。在圣经里面呢讲到他说呢没有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 这班的法利赛人，这班的文士，这班的宗教领袖，他们很谨守他的律法，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面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他们在外表来看呢，个人都觉得他们是一班好好的人，好有道德的人。但是耶稣呢，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讲到呢，他说这班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是有祸。为什么这班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呢？他们外表好好，但是他们心里面呢，原来不是他们外表所看得那么好，他心里面呢，有很多的罪的在他们里面，是一个粉色的坟墓这样。耶稣呢，我说过呢，这个受犯了奸淫的妇女呢有祸了。耶稣也都没有说呢，一班的税吏呢有祸了。亦都冇讲到咧呢个强盗有祸吓，但系咧佢特别系讲到呢班嘅法利赛人，呢班假冒为善嘅法利赛人有祸。所以咧，当人人话你好好，外表好好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好小心啦。当人话我哋好好嘅时候咧，或者咧我哋好快咧又会面临一啲嘅祸患喺我哋嘅里边。特别呢，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好好，为到我们自己的好而骄傲的时候，而忘记了神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去小心。什么叫做好好人？你们怎样去定义一个好人？怎样定义一个义人？对义人的定义你们会怎样去看法？在圣经里面呢，对义呢有一个定义，原来义呢是神的本体，是神的源头，神是义的源头。所以这个义呢是在神的里面去延伸出来的。延伸出来来到我们这班人的里面。如果我们呢跟神有一个连结，有一个联系的时候呢，因为神的义，我哋咧就可以得称为义。我哋咧如果离开罪嘅时候，我哋同神有连结嘅时候，无罪，神就可以称我哋为无罪。如果冇咗上帝嘅好喺我哋嘅里面嘅时候咧，我哋只不过仍然系一个嘅罪人，一个自义嘅人，自己觉得好好嘅人。我哋系一个罪人。我哋旁边嘅人亦都系一个嘅罪人，我哋对面嘅人亦都系一个罪人，或者咧系而家镜头后边嘅你咧都系一个嘅罪人。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亏缺咗神嘅荣耀吓，我哋咧都系离开咗神，我哋都系偏行己路，包括你同我，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嘅恩典。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好好的时候，所以我们特别的要去小心，这个好是我们自己觉得好，还是这个好我们是同回去神的里面，让神的恩典去浮庇我们这个罪人，将我们的罪可以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藉着祂的宝血可以去洗清，得着神这个给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当这班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去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时候呢，耶稣没有立刻的去回答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耶稣呢只是弯住腰，去用的指头呢在地上写字。在经文里面呢，冇话俾我听，冇话俾我哋听咧，耶稣喺地上写紧啲咩嘅字？但系圣经嘅学者咧，亦都有唔同嘅揣测。但系事实咧，系我哋唔知道，所以咧，我哋亦都唔需要去揣测耶稣喺地上写紧啲咩嘅字。但耶稣呢个嘅行动咧，好似将时间咧停顿咗一阵间咁样，好似话你等一等。你想一想，很多时候呢我们犯罪，或者我们有时候讲说话呢去得罪人呢， 都是有时一时的冲动，我们呢会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说话，或者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一些行为。当我们去等一等，去用一些时间去反省一下的时候呢，或者呢我们会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对呢？如果不对的时候呢，我们反省一下，我们需不需要去回转呢？我们需不需要去改过呢？或者我们需不需要呢去停止再继续的去说讲一些这样的说话去伤害人呢？但是这班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呢没有停止，他一直一直的去追问耶稣基督，一直的去问他要去答这条的问题。但耶稣呢没有直接的去回答这条问题，即是说呢没有说你要去定这个罪，要打死这个妇人，或者呢我们不去打死这个妇人。耶稣呢只是跟他说，他说你们中间呢谁没有罪的时候呢，谁呢就可以用石头去打这个的妇人。在这里讲到没有罪，那他的意思呢不是说一些广泛或者一些各种的罪，不是说你犯你是一个没有罪一个完全的人。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没有罪呢，是特别是没有犯到这个奸淫这个的罪。在何西亚书的四章十四节的里面呢，有一段的经文，何西亚先知呢听到耶和华跟他讲这个说话，他说呢你们的儿女呢犯了淫乱，你们的辛苦呢也都行淫，但是我不去惩罚他们，因为你自己呢都是离群同一班的娼妓的一起的去同住，同一班的妓女一同的献祭，所以这班无知的子民呢你们必然的去倾倒，你们的仔女犯奸淫，你们的辛苦犯奸淫，但是你们呢，你们同样的是同一班的妓女一班的娼妓犯着奸淫的事情。如果你的仔女你的妇人是犯奸淫的时候，你亦都是同样犯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资格去审判或者去批判这些人？你同佢哋亦都系一样，你哋同佢一样，最后咧都会受到呢个嘅惩罚。如果当我哋喺罪嘅上边同人犯同一样嘅罪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冇权利嘅去审判或者去指证一啲嘅人，包括咧呢一个第一个可以拎个石头去打吓击杀呢个妇人嘅一个人。原来呢在生命记的十七章的第七节讲到呢，原来啲人犯咗罪呢，如果个见证人呢可以第一个呢先下手呢打第一块嘅石头，以后啲民众呢亦都可以继续嘅去打佢嘅石头呢，将我个人去致死，将犯罪嘅人去致死。所以喺呢度耶稣基督问佢呢个嘅问题，问他们你们中间有没有也都是犯人同样一样东西的罪的呢？如果你的有的时候呢，其实你是不是有个双重的标准在你的心的里面？你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良心，你的心里面如果犯同一的意念同一的罪的时候呢，其实你都没有资格的去定别人的罪。原来呢定别人的罪呢是很容易，我们拿一个石头呢去打一些犯罪的人呢是很容易，我们推卸责任呢也都是很容易。我们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见到呢我们别人眼中的刺，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在第九节的里面呢有些的译本呢亦都写到呢他们被良心去责备。所以呢当他们停下来想下这条的问题的时候，当他守住揸住这个石头的时候，他会问自己，当他打了投了这个石头出去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后悔？他们的良心会不会受到的责备？他们会不会有这个双重的标准？ 所以当我们去扔这块的石头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想一想，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会受到这个良心的责备，我们会不会跟这个犯罪的人一样，我们仍然同样的是有一个同样的犯这个的罪。当耶稣问了这条问题的时候，从老到小一个一个呢就离开了耶稣，离开了这个的妇人，剩下来呢只是得耶稣和这个的妇人在这个圣殿的空地的里面。这个妇人一直的站在这个的场景的里面，没有人跟他讲句一句说话，他都没有出过任何一个声音，但是耶稣没有离开他，因为耶稣看他呢不是一件的工具，不是呢一件呢法利赛人利用他的一个的工具，那些人走了，耶稣呢又直离开他。耶稣呢是直起腰，我相信呢是跟他眼对眼的去跟他讲说话，他说我的人去了哪里呢？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呢？我的妇人呢说没有。为什么人没有定这个妇人的罪？因为他们同样的都是有一班有罪的人。这个妇人不是唯一的一个的罪人，他不是孤单，在他身边离开他的这班的文士，这班的法利赛人跟他的一样也都是有犯罪，跟他一样也都是需要神救赎的恩典。所以这个妇人不是单单是他一个人犯罪。耶稣呢没有在这里停下来，耶稣呢可以继续讲，他说呢我也都不定你的罪。在这班人的当中呢，只有耶稣呢是唯一一个人呢可以定去定人的罪，因为耶稣是唯一一个是没有犯罪的人，他可以拿起石头的去钉这班的法利赛人，可以拿起石头的去钉这个的妇人。但是在罗马书的八章一节的里面，他说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就的人呢是不会被定罪，因为似生命圣灵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得着这个释放，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原来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他是叫世人去得救，让我们有着神给我们这个生命，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恶。我在这里讲到耶稣跟这个妇人讲，就是我都不会定你的罪，但是这个妇人呢都要负回一个的责任，这个负回的责任呢就是他要离开这个罪，以后不要再犯罪。在这里看到呢神的宽恕，神的恩典在这个妇人的里面。我们不知道呢这个事后如何，我们不知道这个妇人呢最后呢会怎样，下场是怎样。但是呢是当这个妇人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呢他在行淫的时候被人捉拿了，被人捉到捉奸在床的时候，也都呢带到这个大庭广众，在圣殿的空地的里面很多人围住他，你觉得他的心情会怎样？他会不会觉得很羞耻？他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很怕被人定罪，很怕被人用石头去打死？但在这里耶稣给他三个的肯定，也都三个的安慰。他说你不是孤单，你身边的人都是犯罪，你不是一个唯一的罪人，但是我不定你的罪。我不定你的罪，因为我来这个世界上面是要赦免人的罪，但是你都要离开这个罪，不要去犯罪，才得着这个饶恕，得着这个的怜悯。在这个的最尾这段的经文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当我们面对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当我们见到他们的过犯，见到他们的错处的时候，我们会是手拿着石头的，去想判他们的罪，想钉死他们，令到他们不可以翻身，还是我们像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带着这个怜悯，带着这个宽恕。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呢分享一段的文字文章。近排这段的文字呢，在很多的 Facebook 啊，在很多的社交平台里面呢都流传的。这篇的文章呢是一个日志，是一个 blog， 他说呢教会呢是很困难的地方，但教会呢亦都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Church is hard, but church is beautiful. 教会为什么这么艰难呢？因为教会很艰难，特别呢对于一些愿意踏入这间教会里面，但是他害怕呢是被人去审判他们，去批评他们，或者去定他们的罪。他们过往呢或者有很多的不好的经历，或者去犯罪。但是当他愿意踏入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但他很怕，很怕被人批判，去被人定罪。教会呢亦都是可以是一个很艰难的地方，因为教会呢对于一班的传道人，对于一班的牧者呢，都用一个显微镜放大镜的里面呢去看看这些的牧者有没有犯错，或者呢这些牧者会不会假冒为善，讲一套做一套。而教会呢亦都一个好艰难嘅地方，特别呢对于一班嘅浪子想回头返返嚟教会嘅里面，佢喺呢个世界上面呢受到好多嘅破碎，受到好多嘅打击，佢好想返返嚟教会嘅群体嘅里面，但佢好怕唔被人去接纳。教会呢亦都可能是一个好艰难的地方，对于一些的夫妇在艰难的地方，因为呢他们一直呢在家或者在揸车来教会的时候呢在吵架或者面阻阻，但是回到来教会里面呢又要很开心的一同去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对于这班的夫妇呢或者教会是一个好艰难的地方。教会可以很艰难的地方，特别对于或者对一些单身，对于一些丧偶的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原来呢完了这个聚会的时候呢没有人邀请他去或者吃饭啊，吃 lunch 啊，他可以很孤单的入到来这个教会里面，很孤单的离开这个教会的里面。教会呢亦都可以是很艰难，特别对于一些领袖，对于一些的长老，一班的执事。当他们呢有一些的仔女离开了神，他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侍奉呢他会觉得是很艰难。原来教会呢对于一班的罪人，一班不被人饶恕去定罪的人的一个群体的里面，教会呢可以变得很艰难。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在外面我们很完美，很好，很漂亮，我们有很好的外表，有很好的衣着，有很好的品格，但是呢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呢，或者好像这班的法利赛人的里面，我们都是一班不完全的人，我们是一班有犯罪的人，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欲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很多呢很自私的动机在我们的里面，以致到呢我们呢在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很艰难的地方。但是呢教会呢亦都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因为教会呢不是一座的建筑物，不是一些的理念，或者呢不是一些的 expectation。 教会呢是一个的群体，这个群体呢是一班罪人在一起的群体，但是这班的罪人呢是藉着神的恩典可以被拯救，我们可以有团契的生活，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成为一个圣徒，可以圣洁的神的门徒。 而教会好美丽，因为教会咧系呢班嘅信徒喺埋一齐嘅时候，我哋可以彼此嘅相爱，可以经历神永恒嘅爱。喺呢个教会里边好美丽，因为呢个教会咧系一个避难所。呢个避难所咧可以咧将一啲破碎嘅心灵可以得到医治。呢个教会系一个避难所，系一个 training ground， 系一个我哋可以有信心可以受栽培，可以成为咧达到神传福音嘅呢个使命嘅一个嘅群体。教会咧好美丽，因为教会嘅美丽咧，因为教会咧可以系对抗同埋呢个邀请嘅融合。我哋可以一起的去对抗我们的罪恶，我们可以彼此的去饶恕，但是我们又一起的彼此的去被邀请进入这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彼此的宽恕，彼此的融合，彼此的复活。所以教会是可以一个很美丽的一大的地方。弟兄姊妹，唔知咧，你觉得咧，我哋嘅教会系一个好艰难嘅地方啊，定系一个好美丽嘅地方？我希望咧，我哋嘅教会咧，都系一个好美丽嘅地方。喺呢笪嘅地方嘅里边，无论我哋受到咩嘅伤害，或者我哋过去系点样样，或者我哋有阵时咧都会犯错嘅，但我哋愿意嘅去面对我哋嘅犯错，去面对嘅我哋嘅罪。我哋可以彼此嘅饶恕，我哋可以对神对人可以有复和嘅一班嘅群体。所以如果当我哋能够活出呢个彼此嘅相爱、彼此嘅宽恕、神嘅恩典喺我哋嘅当中嘅时候，我哋唔用呢啲石头咧去打其他嘅人，我哋咧唔用我哋嘅标准去衡量其他人所犯嘅错嘅时候，我哋呢个群体可以系一个好美丽嘅群体，一个爱嘅群体，一个有恩典嘅群体，一个可以彼此饶恕嘅群体。盼望咧，弟兄姊妹咧，都能够让我哋嘅教会都能够被建立成为一个美丽嘅群体，神嘅身体。让我哋一起祷告。我系天上父亲，我喺多谢你，多谢你喺十字架上边为我哋承担咗我哋嘅过犯，你冇去定我哋嘅罪。你愿意宽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献上感恩。当我们受到耶稣基督你的宽恕的时候，让我们都愿意能够用一个很宽容的态度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彼此的定罪，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我们彼此的去宽恕，彼此的去融合，彼此的去复和，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美丽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的相爱人家就会见到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交托是奉纳我们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